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礼赞佛陀。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昨天呢，我们讲到呢八种激起恐惧感之事啊，想补充一下第七个啊，以未来以第六个以过去的轮回为根基之苦啊。佛陀呢时常在经典里啊有提到，他说啊，我们在轮回中所流的眼泪呀，比起四大海洋还要多。为我们的亲人，我们亲人往生，然后我们自己所遭遇到的种种不幸，我们所流的眼泪呢，比四大海洋还要多。那在轮回漫长的轮回中呢，我们当牛、当狗、当鸡、当羊、当猪。被宰杀的时候所流的血呢，也比四大海洋还要多啊。这个就是以过去的轮回为根基之苦啊。那未来呢啊，一旦无明跟爱欲还没有被斩断呢，我们不能够确保我们会不会再下十二道啊。这个呢也是未来的轮回，以未来的轮回为根基之苦。这样的思维啊，可以激起我们的精进力。好，接着下来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心所喜啊比地。心所的特相喜的特相呢，是令所缘产生欢喜。它的作用呢，是令身与心清心或遍布全身啊。比如说在禅修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心非常专注啊，全身呢好像有电，有触到电一样啊，这个就是喜的作用了啊。心专注呢，就会产生心生色啊。这个心生色呢，因为喜的关系呢，这个心生色呢就会遍布全身，而使到全身呢好像触电一样啊，或者全身呢起这个鸡皮疙瘩。这个就是喜的作用了。它的现起呢，是让身心喜悦，身体轻盈的有如漂浮在空中啊。这个也是对禅修者来言呢是非常普遍的啊。当禅修者在一段禅修中呢，如果定力非常好的时候呢，身体就非常的轻盈，好像没有一个重量啊。好像浮在半空中，但是如果你睁开眼睛呢，哎，好像自己又坐在地上，啊，这个也就是喜的现起了。在斯里兰卡呢，有一位非常虔诚的这个女众，那有一天呢，刚好有一个季节，有一个 festival 啊，就庆祝这个。佛教的日子，那他家人呢全部都去了，留下他一个人。那他就坐着观想这个佛的德恨啊，佛有九种德恨嘛，他就观想佛的德恨，他心中呢就升起非常多的这个喜 遍布全身，使到他身体轻的整个飘了起来。所以这个呢，洗呢可以让身体非常的轻盈。好，接着下来呢是另外一个心所，叫欲。这个欲跟贪是不一样的哈，欲呢是杂心所，贪呢是不善心所啊。欲的特性呢是欲行动，既要实行某件事，或要获取某些成就。它的作用呢是寻找目标，现起呢是需要目标。这个欲呢，如果你提升这个欲啊，它就会成为这个四神足的其中一个。好，这四神足呢是也是一切成就的根本啊。欲，当你欲很强的时候呢，啊，你的欲望，这个欲望不是不善的哈。当你的欲望很强，比如说要成为这个啊智慧地狱的，或者神通地狱的，当你这个欲望很强的时候呢，你就会朝这个方向去做。所以呢，它就会成为四神足的其中一个啊。在这个古时候呢，有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啊。有一次呢，他是听达玛松的啊。在那个时代呢，因为这个已经是比较是末法时期，所以他很难有机会听闻佛法。他很想呢能够听到短短的一个句子，一个佛的句子，所以呢他就舍掉他的王位，到处去啊，到处在这个印度里呢游走啊，到处的走动呢，希望呢听到一句短短的佛语罢了。所以呢，有欲的人呢，他可以放掉啊，放掉身边的一切荣华富贵呢，只是为了听闻一句啊法语。这个就是欲了。好，就是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啊，六种杂心所，我们再来看一遍哈，来一起读好吗？寻是圣洁精进喜欲。好，所以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七偏一切心心所跟六个杂心所，这两组呢叫做通一切心所。通一切心所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善心里面它也通，在不善心里面它也通啊。在善心里面呢，这个十三个呢，在善心里面他们即是善，在不善心里面呢他们即是不善啊，所以它是通一切的啊。而在无记心里面，什么是无记呢？无记包括果报心跟唯作心。意思无记呢阿比亚嘎达，意思就是说不为善跟不善而定的，叫做无记阿比亚嘎达。所以在无记里呢，在无记心里面呢，比如说我们的果报心、意所心或者是唯作心，他们呢也称为无记的啊。这十三个呢也称为无记，所以叫做通一切心所。好，现在我们进入十四个不善心所，这是很重要的哈，因为不善心就是造业啊。所以这十四个呢，我们要跟他牢牢的记住。好，那第一个呢，十四个不善心所以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叫做四个通一切不善心。好，通一切不善心的意思就是说，所有一切不善心都会升起的心所，叫做通一切不善心。哪四个呢？痴、无惭、无愧跟调举。然后呢，我们又有十个不善心所：贪、邪见、慢、嗔、妒忌、悭、恶作、昏沉、睡眠跟疑。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 第一个是痴，或者叫无明啊，摩哈。痴的特相呢，是盲目或无知 ，blind 啊，心很盲目，看不清楚了啊，或者是说没有智慧。它的作用呢，当痴升起的时候呢，它复辟目标的真实性啊，使我们不能够彻知目标的真实性。目标的真实性是什么呢？什么是目标的真实性？所有的目标呢，啊，不管是色身香味触，或者是眼耳鼻舌身意，啊，或者是我们的五蕴等等，所有的目标呢，它的真实的特相呢，就是无常、苦、无我、不净。但是当无明啊一升起的时候呢，啊，无明的功能啊，它的作用啊，就是复辟着，把这个无常、苦、无我、不净的这个相呢，给盖着，给复辟着，使到我们呢不能够彻知，不能够 penetrate 啊，不能够彻知它的无常、苦、无我的真实本质。啊，所以当你做造恶的时候，一定有无明的。啊，因为无明呢掩盖的实相，直到我们不怕造恶。啊，它的现起呢是没有正见或者是心昏暗。啊，应知道呢，这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源。啊，一切不善法的静因是不如理作意。啊，那一切不善法的根源呢，就是痴。啊，其实呢，在经典呢，在苏大里面呢，佛陀时常提起这个痴，或者叫无明。无明，什么叫无明呢？不能够彻知是圣地，叫做无明。啊，不知苦地叫无明。啊，不知无取蕴是苦，也是无明，也是痴。痴有两个意思哦，无明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不知道，哦，盲目；另外一个意思呢是错知，不但不知，而且错知。啊，所以不知道呢，五蕴是苦，还错知呢，五蕴是快乐的。所以人们行善过后会祈祷，会许愿，哦，愿我下一世成为比丘，愿我下一世成为出生在这个富有的家庭里。他在祈求新的五蕴，他不知道五蕴呢是苦的。所以无明不但不知，而且错知，错知呢五蕴是乐的。好，这是第一个，不知苦地。那无明呢，不知极地。什么是极地呢？贪爱，贪爱是极地。所以无明呢，不但不知贪爱是极地，还错知呢贪爱呢会带来快乐。所以眼睛贪漂亮的，耳朵贪听悦耳的，啊，这个舌头呢贪吃啊，能够刺激到你的舌根的。所以不但不知呢贪爱带来痛苦，还错知呢以为说贪爱带来快乐。好，那第三个，无明呢不但不知道灭地是涅槃，啊，不知道灭地呢是涅槃，还错知呢以为这个灭地呢是出生在一个净土里面，啊，一个永生不灭的净土，或者一个理想的天国。啊，只要你有出生就会有死亡，这是永恒的道理。啊，所以不管你出生在净土还是理想的天国，只要有生命一定会死亡。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无所不知，啊，一切知至，世界上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到最后呢都要往生，到最后呢都要死亡，更何况是还没有斩断无明跟爱欲的众生呢，啊？所以任何的畜生呢，有生必有死，但是无明呢不知道，啊，不知道呢这个反而错知呢出生在某一个理想的天国呢是灭地来的。 好，接着下来呢，无明呢不但不知道八正道啊是朝向解脱的道路啊，是灭苦的道路，还错失呢其他种种的修行，以为其他种种的修行，比如说啊印度教的啊祭神呐 啊祭这个祭天祭神等等呢，以为是朝向最后解脱的道路，所以无明呢不但不知道啊，反而错失。所以无明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源。好，接着下来呢，无常。无常的特性呢是不厌恶生恶行与恶行啊，就是无耻与恶行。它的作用呢是无耻的为恶，现起呢是不退避以造恶，静因呢是不尊重自己啊，不尊重自己的出身教育啊地位等等啊，所以呢他没有对这个造恶业呢没有感到惭，没有感到羞耻，叫做无惭。接着下来是无愧 anotaba。它的特性呢是不害怕恶行所带来的苦报啊，作用呢是无惧的为恶，现起呢是不退避以造恶，静因呢是不尊重他人。无惭呢它就是对于恶行没有感到羞耻，无愧呢就是对恶行所带来的苦报啊不感到害怕啊，叫做无愧。就像那个飞蛾啊，在雨季的时候啊，晚上飞就会有很多飞蛾出现啊，尤其是住在丛林里面的这些飞蛾呢，就会很喜欢扑向飞向那个火焰去。它扑向那个火的时候呢，它最终就是死亡。你扑向火就是死亡啊，所以这个飞蛾呢，根本不怕这个死亡。同样的，无愧呢，我们呢就是对这个恶行所带来的苦报啊没有感到害怕啊，就像飞蛾扑火一样啊。好，接着下来呢是调取啊，乌达恰啊。调取的特性呢是不平静啊，如被风吹起涟漪的水。它的作用呢是令心不稳定啊，如风吹动棋子。它的现起呢是混乱，如一堆飞溅被石头集中般四处飞溅啊。这个调取很容易哈，包括时常都发生的，包括你们听经的时候，可能人坐在这边，但是心呢跑掉了啊，四处飞扬了啊。那在禅修的时候更加的明显啊。好，那调取的静因呢是对散乱之心呢起不如理作意。所以这四个啊，痴、无惭、无愧跟调取呢，是跟一切不善心啊，对一切不善心来讲呢，这四个必定会升起。因为呢每一个不善心里面呢、啊、都有这个心的盲目啊，因为心的盲目你才会造业嘛，所以每一个不善心呢都会有心的盲目，叫做痴啊。这是对这个恶行。另外一个呢，当我们造业的时候呢，我们都有没有羞耻的心才会造业，所以有无惭啊。那我们造业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恶业呢会带来苦报，对这个恶业会带来苦报，我们没有这个恐惧，没有这个害怕，所以叫做无愧。那在造业的时候呢，不善心升起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啊、一定是散乱的啊。所以呢，这四个呢，痴、无惭、无愧跟调举呢，是一切不善心跟一切不善心相应的不善心所。 这边讲一个故事，就是钓鱼的这个故事哈。在这个缅甸呢，在古代了，古代当比丘讲经的时候啊，他会用一个扇子遮住脸的，啊，尤其现在呢，斯里兰卡还有用扇子遮住脸的，啊，如果现在呢，我们用扇子遮住脸了，我相信一般的观众会打瞌睡，没有遮住脸都要打瞌睡了，不要讲这个 speaker 哦，遮住脸哈。刚好那个时候呢，这个比丘啊，他的扇子呢中间呢有一个洞，哦，中间有一个洞，然后他就看到了，那他从那个洞中看出去呢，他就看到前面呢，因为在这个缅甸呢，或者是斯里兰卡的国家呢，他们在讲经的时候呢，前面会摆了一盘椰子水、香蕉等等的，好来供佛供僧。所以他从那孔里面看出去呢，就看到这个香蕉了，一束香蕉，然后他就继续讲经了。那刚好呢，这个 donor 这个布施主呢，他也在听经，只是呢他在忙着算计算说，我今天花了多少钱，收了多少钱，我花了多少钱，我的支出跟这个有没有平衡。所以呢钓举嘛，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专心听讲，那当比丘讲完了，大家喊沙路沙路的时候，他才觉悟到，已经讲完了，但是他什么都听不进去，所以他就讲说，好，明天我来请教那个比丘，再跟我重复一遍。那第二天呢，他就去询问那个比丘了，Monday， 你可以帮我重复一下你昨天讲的经吗？这个比丘呢，就在烧头了，他说昨天呢，我在讲经的时候呢，我的这个伞子刚好中间有一个洞，我一看出去呢，就看到那一束香蕉，所以我的心呢就一直在打算盘说，这个香蕉呢是炸的比较好吃啊，还是生的比较好吃？所以呢，我也忘记我自己在讲什么了。这个叫做钓鱼了，讲者也钓鱼，听者也钓鱼，好。好，接着下来呢是贪哦，罗巴啊，贪的特性呢是执着目标，作用呢是黏着目标，如肉黏着热锅一样啊。现起呢是不能够舍弃，静音呢认为导致束缚之法呢有乐味。我们来看着这个不能够舍弃哈，这个贪的特性是制作目标不能够放弃啊。有一个比喻呢，比喻得非常好，在这个应该是在我们东南亚呢，那个捕猴人呐， 他要捕那个猴子，要捕捉猴子呢，他就会在这个椰子中间呢挖一个洞啊，挖一个洞呢，然后把这个食物呢塞进去，塞进去过后它就会掉在这个树上，那食物呢有那个香味嘛，当这个香味呢随着风飘出去的时候呢，那猴子嗅到了，猴子嗅到的时候它就会来，那看到了这个椰子呢中间有一个洞，它就手就伸进去了，手伸进去的时候把这个食物抓住，抓住的时候你要再伸出来的时候，因为你的手呢已经抓满了食物了，抓满食物你伸不出来了，你伸进去是空拳，但是你伸出来的时候呢，很多食物你伸不出来了，所以就这样呢，那猴子被逮捕了，所以这个猴子呢唯一能够自救的，能够救自己的就是呢把食物给放掉，你只要把食物给放掉呢，你空拳你就能够伸出来，你就可以逃跑了。但是呢，猴子贪于这个食物嘛，所以贪于这个食物呢，他就执着这个食物，不能够放弃，不能够舍弃啊。这个就是贪的作用，贪的限期了。贪做目标不能够舍弃啊，这个就是贪了。所以呢，贪的静音呢，就是认为导致束缚之法呢有乐味。什么是导致束缚之法呢？ 第一个就是爱欲，贪爱嘛，爱欲嘛，啊，我们众生呢一直在漫长的轮回中流转呢，也就是贪爱，贪爱与五官的享受，就像这个孩，这个猴子，这只猴子贪爱与他手中的食物一样，结果呢自取灭亡。好，哦，那这个蚂蚁呀，啊，啊，哦，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如果有糖、有蜜蜂、有蜂蜜的啊，你把蜂蜜放在这个厨房里面呢，一下子蚂蚁就来了。啊，哦，那这个蚂蚁呢，它会贪爱这个甜味。他贪爱这个甜味，他就会跑进装子，装满这个蜂蜜的这个罐子，然后他很贪婪的啊吃着蜂蜜，到最后呢，他一定是死在里面，啊，死在这个蜂蜜的罐子里面。其实这个也在教育我们啊，当你在家庭里看到这种情况呢，你应该有感而发了。为什么这只蚂蚁会死？因为贪爱不能够舍弃那个贪，所以最后呢自取灭亡。同样的，我们众生也是一样，我们众生为什么一直在轮回中旋转呢？也就是因为贪爱了。贪爱有两个，有一共有三个，一个是贪爱于欲乐，五官的享乐，另外一个呢是贪爱于我们的生命啊，bhava tanha，贪爱有，贪爱生命，所以要死的时候啊，大家都很痛苦嘛，因为放不下嘛，不能够舍弃你的肉体、你的精神啊。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个贪的静因呐，啊，就是认为导致束缚之法，束缚之法是欲乐跟生命，贪爱生命。我们认为这个欲乐啊，享受呢，带给我们快乐，我们认为呢生命呢带给我们快乐，结果呢不知道呢，其实这两个呢才是让贪升起的静因啊。好，接着下来呢是邪见。邪见呢，它的特性呢是不明智，错误的分析事物。它的作用呢，是错误的认为有永恒的灵魂。然后邪见呢，也错误的认为呢，行法呢是常乐我净的，这种叫做有生见啊。它现起呢，是错误的理解或相信。这个邪见跟痴有什么不一样呢？啊，痴呢是无知，邪见呢是错信，啊，是两个不同的意思来的。但是一切都是它的根源还是无知，哎，还是痴啊。我们有种种的，有一共有62种邪见嘛，哈。所有的邪见呢，都是源自根源于这个有生见啊。有生见是错误的认为啊，五蕴呢是我的，我就是五蕴，五蕴就是我啊。这个有生见，很多的邪见呢，都是来自于有生见啊。好，一共有两种啊。那我见呢，也是包括在邪见里面，一共有两种我见，阿他离体啊，一种叫做世间通称我，另外一种叫做啊，另外一种是外道所持的我见啊。什么叫世间通称我呢？啊，世人呢是有情啊，为男人、女人及。是非有情为金银屋子树，其实这些都是世俗地啊，世俗地。我们有两种地嘛，一个是世俗地，一种是圣义地，或者叫做究竟地啊。那世间通称我呢，是一种世俗地啊。那另外呢，外道所持的我见呢，又分为两个，第一个是自 自上我见啊 ，paramattha ditthi， 就是认为呢，有个创世主创造了整个世界及一切有情啊，这个包括好像世间上的这个宗教啊，包括回教啊、基督教啊、这个信徒教呢，信徒教是相信这个大梵天，认为大梵天他们是从大梵天口中吐出来的啊。所以呢，一切的宗教呢，除了佛教之外呢，大概都有这个自上我见。其实呢，啊，我觉得科学好像科学在西方是最发达的，啊，但是呢，他们又同时呢，又能够接受这个创世主创造的整个世界跟一切有情，好像。非常的冲突哈，他们什么东西呢都要讲究逻辑啊，西方世界什么东西都要讲究逻辑，没有逻辑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呢，他们又能够接受说他们是这个神创造出来的，一点都不逻辑。所以西方人呢也是啊，自己也很 very conflict 啊。那第二个是灵魂我见啊，认为呢。每一个有情里呢，都存有一个被创造出来的灵魂。我想我们中国人呢，也很多相信这个灵魂我见，包括很多佛教徒。啊，虽然佛陀讲无我，没有一个我，但是他们还相信呢，人死的时候呢，他的灵魂呢飘出去了，啊，飘到另外一个身体去，这种叫做灵魂我见。好，接着下来呢，慢啊。慢的特性呢是骄傲，它的作用呢是自称自赞，现起呢是虚荣。慢呢好比发了疯啊，根源呢来自于贪啊，这个我慢呢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在心所里面呢有三个呢是属于贪因的啊，一个是慢，一个是邪见，另外一个呢？刚才我问你，慢、邪见，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贪本身啊，贪、邪见。跟我慢三个属于三贪因啊。好，接着我们进入嗔，这个嗔呢有四个有四个心所是在嗔下面的啊。第一个当然是嗔本身了哈。嗔的特性呢是愤怒、凶恶、残暴，像被激怒的蛇。它的作用呢是蔓延，像一滴毒药或烧或怒烧自己的益处，像森林之火。嗔的作用，比如说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呢，他全身都会发抖，那是因为呢啊，它的嗔的作用啊，就像是。就像是一滴毒药啊，被毒蛇咬的时候，那个毒啊会蔓延到全身。同样的嗔啊，它这个心所呢，很快它就会蔓延到全身，所以就会满脸啊通红啊，满脸通红，然后全身发抖。那现起呢，是要毁坏，要破坏，要破坏像得到机会的敌人哈、啊，敌人呢一得到机会呢就想破坏了啊，就是嗔的现起。那恐惧呢？啊，我们这五十二个心所里面呢、啊，没有这个恐惧。所以我在西方讲经的时候呢，西方人有很多这个恐惧啊。这恐惧呢，其实呢，也就是在嗔之下的啊。嗔是跟什么心受相应呢？是跟忧惧啊，忧惧嗔会相应嘛。啊，当你恐惧的时候，你不会喜，也不会舍。然后没有喜，也没有舍，没有悦受，也没有舍受，只有忧受。 所以恐惧呢也是在嗔之下。我们现在流行的忧郁症呢，现在全世界都很流行这个忧郁症呢，其实呢也是一种嗔来的，也是一种嗔。我们嗔有两种嘛，一种是 active 的，一种是 passive 的，depression 呢，这个忧郁症是 passive 的一种嗔。那嗔的静音呢，一共有九种啊，九种事呢，会使到一个人呢，很容易升起这个嗔恨。哪九种嗔怒事呢？第一个，当他想到说过去他曾做了对我不起的事，而感到生气。第二个呢，当他想到现在呢，他正在做对我不利的事而感到生气。第三个呢，当他想到未来他将会做对我不利的事而感到生气。那第四个呢，当他想到过去他曾做了对我亲爱的人不利的事，一二三是做了对我不利，那四五六呢是过去现在未来呢，他曾做他正在做他将来会做对我亲爱的人不利的事。那七八九呢，当他想到过去他曾利益我的敌人而感到生气，或者正在利益我的敌人，或将来会利益我的敌人而感到生气。这种人呢，其实呢，就是自己拿来想罢了，杞人忧天呢，自己拿来想才会生起这些嗔怒的事情。好，我们等一下继续下去。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妒忌。妒忌的特性呢是妒忌他人的成就，作用呢是不欢喜他人的成就，现起呢是厌恶他人的成就，静音呢是他人的成就。这个他人的成就呢，包括很多，比如说，人家长得比你漂亮啊，比你聪明啊，财产比你多啊，学识比你多等等呢，就会成为了我们妒忌的对象了哈。接着下来呢是谦，谦的特性呢是隐秘自己以德或当得的利益，它的作用呢是不能够忍受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利益啊，比如说你在家里吃山珍海味的时候呢，突然呢一个朋友到访，你没有办法跟他分享呢，所以你把所有的山珍海味呢都收起来这个叫做谦了不能够忍受跟人家分享。现起呢是自私吝啬，静音呢是自己的成就所以这个妒忌呢，它的静音为什么妒忌会升起，它的静音是他人的成就其实这个妒忌呢是很容易对付的很容易对峙的你叫随喜就好了，所以我们有随喜功德嘛他人的成就呢，他们的成功有他们的因素，比如说他们的努力他们前世所造的善业等等，那我们看到他人的成就的话，我们应该回想我们就是缺乏了这一些善业，那我们应该加紧努力所以我们随喜他人的成就呢，我们就好像把别人的成就都拿到自己的手中这样随喜他人的成就那谦呢是自己的成就自己拥有的财产呢不能够跟穷人分享自己拥有的这个学问呢不能够跟大众分享所以谦是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成就，他的静音是 是天升起的静音，是自己的成就；妒忌升起的静音呢，是他人的成就。好，接着下来呢，恶作或者叫追悔啊，咕咕巧。恶作的特性呢是事后追悔，作用呢是追悔已造的恶业以及没有实行的善业，所以一共有两种啊。对已经做过的那些恶业啊，都感到后悔啊。比如说啊，现在会。比如说以前呢，比如说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啊，如果你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啊，那父母亲呢就会杀鸡啊、杀鸭来祭拜祖先嘛，啊，祭拜神嘛，啊，所以杀鸡杀鸭那个时候呢，你们呢可能会帮忙父母亲捉鸡脚，啊，父母亲杀鸡，你要捉鸡脚，是要一个人捉鸡脚吗？啊，那现在呢？当然现在比较少的哈，现在去巴萨买现成的哈。那现在你想起来说，哎呀，我以前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你就追悔啊，这个叫做追悔已造的恶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你应该造的善业呢，你没有去做。比如说父母在世的时候，我们应该孝顺，但是呢，我们没有做，所以你现在想起来呢，感到很后悔。好，这个叫做追悔没有实行的善。那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追悔，所以在这个南传佛教呢，我们很少有这个忏悔法门的。好，我们做错事，我们跟对方请求忏悔，请他们原谅，然后过后呢，我们不要再重犯同样的错。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仪式，但是我们没有一直去追悔啊，所造的恶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明白追悔本身是不善心所，你一直在勾起你所做过的善业恶业啊，一直勾起的话，你不善心就一直升起啊。所以追悔呢，而不善心一直升起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到我们临终的时候啊。我们临终的时候呢，如果还在想我所做错的一件事的话呢，我们就会下四恶道了。在这边顺便讲一个故事哈，那个帕奥，这个在帕奥呢，有一位比丘呢，当他追究到他的过去世的时候，他是一位强盗，他过去世是一位强盗啊，现在当比丘啊，那当他当强盗的时候呢，啊，时常偷取别人的东西呀，啊，最后呢被抓到了。被捉到呢，他被放进这个布袋里面，放进布袋里面呢，他被打得半死，然后放到布袋里面，被丢到河里去。所以当他要被淹死的时候啊，这个强盗就很聪明，他不去追究他所做错的恶事，而去想他所做对的一件事，那就是有一次呢，当这个在半路上呢，这个强盗呢遇到一位托钵僧啊，托钵的僧人呢，所以他把他自己所有的食物呢都供养给这个托钵僧啊，然后他许愿哈，说希望呢将来呢也希望这个托钵僧一样，就是当比丘啊。他只做过这件善事啊，那一生中呢做强盗呢偷了很多东西。那往生的时候，要往生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他就不想他的恶事，不去追悔他所做的恶事，而去想一件他所造的善事。结果呢，这一世呢，他就成为了一位比丘，啊，在帕奥的丛林里面，啊，所以呢，以做过的恶事啊，不要再去追悔，就像安古利玛拉一样，啊，安古利玛拉呢，杀了999个人，后来出家当比丘。也成为阿罗汉。如果他一直去追悔，哎呀，我杀了999个人，怎么修行？如果他一直去追悔的话呢，这对他的修行呢根本没有什么利益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呢，恶作追悔是不善心所做的一切错呢，我们就要忘记它，然后决定呢不要再重犯。这个是比较 positive 的啊，比较积极的想法。 啊，那追悔的限期呢，是一起时感到后悔。它的静音呢，就是已造的恶行及未行的善。所以追悔的根本呢，也就是嗔，啊，也是嗔。所以呢，嗔因呢有四个嗔因啊。第一个是嗔，第二个呢嫉妒忌，第三个呢是悭，第四个呢是恶作，这四个呢都是啊 rooted in 这个嗔的，都是根源于嗔。好，接着下来昏沉跟睡眠啊，听啊迷的。昏沉呢是指心的沉滞状态，睡眠呢是指心所的沉滞状态，啊，一个是指心，一个是指心所，这两个叫做有形，啊，我们读过这个八十九种心呐，啊，月计自相应，有形无形嘛，哈，啊，所以但是呢，这个昏沉是睡眠，所以它是属于不善心的，啊，月计。这邪见相应啊，无形一心，有形一心嘛。所以有形的心呢，就是有昏沉跟睡眠。好，这个昏沉跟睡眠，我们两个就一起讲了哈。它的特象呢，就是缺乏精进；作用呢，是去除精进。现起呢是心的消沉，静音呢是不如理的作意。好，比如说听课的时候昏沉睡眠，那是因为你没有如理作意的在法上，啊，无聊或者怠惰啊。好，这两个很容易啊，都是属于有形的。接着下来呢，我们进入疑啊，维基吉恰啊。疑呢，它的特象呢，疑是吃因啊，是在吃之下的。它的特象呢是怀疑，作用呢是起动摇，信心起动摇了哈。现起呢，由于不觉即有多种立场，不知道哪一个立场是对的啊。静因呢是不如理作意，在经典上呢有提出八种啊疑事。第一个呢是疑我们的佛陀，到底佛陀呢有没有一切资质，哦，有没有智慧圆满，他怀疑佛陀。第二呢，他怀疑这个法呢到底能够不能够朝向解脱，哦，所以他怀疑。第三呢，他怀疑身，哦，他怀疑现代的身邪啊，到底有没有真的证到这个彻底的解脱，到底有真的有没有五神通六神通等等啊，哦，他怀疑生劫的能力，怀疑生劫的这个成就。第四呢，他怀疑这个学呢包括戒定慧三学。第五呢，他怀疑过去的五蕴啊，这个在西方是很明显的哈，西方人呢是不相信有过去世的，所以在西方讲经呢最好不要提过去世未来世啊，提现在就好了啊，所以西方人呢对这个过去世呢有很多的怀疑啊。第六呢，怀疑未来的五蕴啊，怀疑未来到底有没有未来世，人是不是这一生啊，死亡的时候什么都结束了，没有未来世的，有时候我们会对这些产生怀疑。第七呢，怀疑过去跟未来两个都怀疑啊。第五个呢是纯粹的怀疑过去的五蕴啊。第六个呢是纯粹的怀疑未来到底有没有未来，他接受过去但是他怀疑到底有没有未来啊。第七呢是两个都怀疑啊，他怀疑有没有过去世，然后他又怀疑有没有未来世，两个都 都一起怀疑。第八呢是怀疑缘起啊，或者是怀疑因果法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为什么他又看到哎，有的人一生行善，但是最后呢不得好死。好，这个问题呢去到那里呢，很多佛教徒就要问，就很喜欢问这个问题。好，包括我在槟城的时候，好，很多人就有一位这个牙医啊，他的母亲呢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啊，非常扶持这个佛法。但是有一天呢，他的母亲出外散步的时候呢，被车撞死。被车撞死过后呢，他家人呢，啊，对这个佛法呢就产生了，他的信心动摇了，啊，开始疑了，信心动摇，说我的妈妈呢一生中呢做了这么多好事，扶持佛法，布施，出钱出力哈，为什么不得好死？啊，所以这种问题呢，佛教徒呢时常会发问。啊，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因果法则。因果法则呢，不能够只看这一世。啊，因果法则呢，也要牵连到三世。啊，他这一世呢被车撞死呢，是因为他过去世，不是这一世，过去世过去世的某一个恶业。突然间成熟，好，突然间成熟，所以他当场被车撞死。那他这一生所做的善事呢，可能他被车撞死过后呢，他的善事呢成熟，直到他呢出生在天界或者人界，那个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得到嘛，好，所以他可能出生在天界上界，他出生在天界人界啊，出生在天界不肯定会好过他现在这位老人家的身份了。所以这个因果呢一定要看三世啊，如果你只看这一世呢，很多东西呢你就没有办法可以了解，你就会有很多的疑惑。佛陀在这个马哈甘玛维邦嘎苏大大业分别经啊有讲到啊，他也讲到有四个情况。他说有的人呢一生中呢都是造下很多不善业，那时候呢往生恶趣，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好，那另外一种人呢，他一生中呢都是造下很多恶事，但是他时候呢往生天道啊，这是第二种人。那第三种人呢，一生中呢都造很多善事，那时候呢往生善趣，哎，大家都可以接受。好，那第四种人呢，一生中呢造了很多善事，但是死的时候呢往生十二道，没有办法理解啊。那所以佛陀说呢，一个恶人呢一生中造下很多恶事而往生善道呢，是因为他往生善道是过去世的，不是这一世的，是过去我们轮回漫长嘛，哈，过去世的他所造下的善业突然间成熟，所以呢他死的时候呢往生善趣，他的往生善趣啊不是他当世的业成熟所带来的果报。那有一些人呢，他一生中都做好事，但是呢往生恶趣，哦，那个是因为也是他过去世，他这生虽然做了很多善事，但是他过去世呢，我们人一定会做恶做坏嘛，做恶做善一定是会的，包括我们的菩萨也是做过很多恶事很多善事啊。所以这个善人呢，虽然这一生做了很多善事，但是他过去世的某一次呢做了一件恶事，那一件恶事呢突然间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所以使到他往生恶趣。所以看这个因果呢一定要看三世，不止三世哦，要看整个漫长轮回的这整个过程才能够了解啊。好，所以不用怀疑哈，佛呢不用怀疑佛陀讲的这个真语啊，那是因为我们的智慧呢没有办法 comprehend， 没有办法领悟啊，这个业的操作呢是非常的啊，非常的复杂的啊。好，所以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十四个不善心所，我们来重复一下哈，大家一起读，来，痴、无惭、无愧、调举、贪、邪见、慢、嗔、 妒忌迁恶作昏沉睡眠疑。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不善心所呢怎样升起啊？怎样升起呢？比如说吃东西哈，我最喜欢以吃东西这个比喻啊，因为大家每天都要吃，而且每个人吃的时候一定有贪。好，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什么不善心所会升起。好，心所是怎么帮助心前面的视知目标，前面的认知这个味道。好，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升起了贪啊，一定会升起贪的，因为很多人呢在吃的时候是没有正面的哈。好，升起贪呢，我们有89种心，这个贪这个心是哪一个心呢？是12个不善心里面的其中一个。12个不善心有8个是贪根心，2个是嗔根心，2个是痴根心。所以生吃东西的时候起贪呢，跟嗔没有关系，跟吃没有关系，现在只跟贪有关系啊。所以第一个呢是月积邪见相应，无形一心。好，所以我们就用这颗心哈。当你吃东西的时候，你贪，你就吃得很快乐嘛。好，所以越剧邪见啊，你不是不怕因果嘛？你起贪，你也不怕因果。那无形一心是没有人怂恿你要起贪的，你自己起贪啊。所以第一个心越剧邪见相应，无形一心啊，这一颗心升起的。这颗心呢，升起在五门心路过程里的蛇门心路过程的塑形心啊。过后呢，蛇门心路过程呢，只是认知味道啊，甜酸苦辣还不是很清楚，所以要有意门心路过程。所以很多意门心路过程就会升起，彻底的认知这个味道，然后起贪。好，这个意门心路过程，好，这个越剧邪见相应无形一心会升起在意门的塑形心里面。好，现在你看这个啊 slide 啊，有七个塑形心嘛，所以这个越剧是越剧邪见相应无形一心，就是这七个塑形心里面每一个都是这颗心啊，这个塑形心就是这个心。好，那心呢不能够单独升起啊，心呢一定要跟心所一起升起，心所要帮助心呐、啊、前面的视知目标。如果只有心没有心所呢，心没有办法知道这是什么味道，也没有办法起贪，所以要心所来帮助它。好，有多少个心所会升起呢？来，我们一一的研究哈。好，第一个是心，就是越剧邪见相应无形一心这一个心啊。第二呢是触，怎么帮助心呢？触的作用是撞击，所以这个味道撞击到舌根，升起的舌识啊，舌识就知道这个是味道啊，它的作用是这样。第二个呢触，哎，对不起，第三个呢是受，受是现在你起贪嘛啊，你贪爱它的美味，所以受呢是体验这个味道的美味啊 ，experience 啊，体验这个味道的美味叫做受。第三呢，想，想就标志，哎呀，这个味道真好吃啊，标志真好吃，这个味道是带来快乐的，是永恒的啊，是我的啊，标志错误了啊，或者是它标志这个味道是甜的、酸的、辣的等等。第四个呢，第五个呢是思。思什么思？思它就造业，造什么业？贪的业啊。那思有两个作用哦，一个是它造业，另外一个作用呢是它敦促所有的相应明法对这个味道采取行动。好，第六个呢一境性啊，统一，一境性的作用是统一所有的相应明法在这个味道上，才能够充分的去体验这个味道嘛。好，第七个呢明法命根呢是维持相应明法的寿命 维持他们的生命，他们才可以采取行动啊。没有生命，他们不能做工哦。好，第八个呢，作义呢，作义是把所有相应民法呢推向这个味道啊，把所有相应民法呢朝向这个味道。好，所以第二、第三啊，触、受、想、思、意境性、民法、命根、作义，这七个心所叫什么心所呢？偏一切心所啊。好，现在我们进入杂心所六个。寻呢，寻的这个心所就是把相应民法呢安置在味道上啊。是呢啊，重复的把相应民法呢一再又一再的啊，重复的把这个相应民法呢安置在味道上，所以可以一再的享受啊。圣解呢就确定啊，这个味道是甜的啊，是酸的，它确定是甜的，是美味的，确定它。第十二个精进呢，努力的让贪升起，叫做精进。所以精进可以是不善心所来的啊，他努力的让这个贪升起，努力的让这个贪呢对这个味道产生贪。好，第十三个呢，喜呢，喜欢这个啊，喜欢这个味道。十四呢，欲呢，想要得到这个味道。好，所以寻是圣解精进喜跟欲呢，这六个叫做杂心所。好，我们现在看不善心所。那不善心所呢，一定有四个，我们叫偏一切啊，偏一切不善心所。第一个是痴，好，这个痴呢，就是对这个味道啊，不管什么味道呢，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会变化的啊。但是这个痴呢，它掩盖了味道的真实本质，直到我们呢，吃的人呢，不能够看清楚味道呢，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啊，它掩盖了啊，所以这个味道的本质，真实本质，无常呢，就像你吃的时候啊，啊，尽情的享受，让贪升起了，而没有感到羞耻，啊，那无愧呢？就是在吃的时候呢，啊，贪拼命升起，拼命享受啊，而对这个贪升起会带来的果报呢，没有感到害怕，叫做无愧。那调举呢，在你吃的时候啊，当这个心起贪的时候呢，那心也是散乱的，啊。然后十九呢，这个贪呢，贪就是执着于这个味道，不要放弃。所以再来一口，再来一口，再来一口啊！这个是贪的啊现象了，贪的现起了啊。那邪见呢？啊，他认为一个味道呢，啊，他认为那个味道呢就是我，我就是味道，味道就是我，我就是味道。所以当你在这个享受美味的时候呢，一共有十九个心所，加上一个心王。在塑形心一直升起，那我们已经知道了，你一眨眼或者一弹指呢，有十万亿个啊心生灭。那你是在享受美味的时候，你花多少时间享受？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好，那一弹指哦，一眨眼，十万亿个心所升起，十万亿个心事升起。那二十分钟呢？多少个万？所以多你让多少的贪呐、啊，在你心中持续生转呢？而每一个塑形心都会留下它的业力，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哈。第一个塑形心留下今生受报，第七个塑形心留下来生受报，中间五个塑形心留下无尽业。好，所以每一次吃的时候，你都起贪的时候呢，慢慢的它就会成为一种习气。这个习气呢，就会一直跟着你呢，在轮回中呢，一直跟着你，你就会成为一个很贪吃的人，啊，特别喜爱美味的，啊，好，这个贪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的，啊，有时候因为这个贪这个吃啊，很多人不能够出家当比丘， 因为社交当比就托钵，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你爱吃的东西没有吃到，你爱吃的 ice cream 吗、可能一年才吃到一次、你爱吃的蛋糕永远都没有机会吃到，哇，不行不行，放不下，所以不能出家，所以他也是一个出家的障碍、一个贪吃的人、好，现在来问你一个问题，在这二十个明法里面呢，哪一个认知这个目标？来，你们要回答哈，大声一点。心啊，心的特性就是认知目标，所以心认知目标，知道目标，所以 there is knowing 啊 ，but no knower。心是不是我？是吗？心不是我啊，我们已经研究过很多次了。心它的特性是认知目标，心不是我。我不是心啊，心一升起就灭去了啊，所以在整个吃的过程呢、只有视知，没有视知者。There is knowing but no knower 啊，只有视知的过程，没有视知者啊，这是很重要的证件啊，证件啊。好，我们再看，谁在享受美味？啊，在所有二十个这个明法里面，谁在享受美味？受，啊，受在体验这个味道的美味。所以只有体验，没有体验者。啊 ，there is experience, no experiencer。啊，只有体验，没有体验者。好，谁在起贪？谁在起贪？对这个美味起贪？啊？哪一个心所呢？贪啊，贪起贪嘛，哈、哦，贪是一个心所，所以只有贪升起，没有贪，没有贪的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证件，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呢，啊。There is doing, but no doer. 啊，在整个吃的过程中呢，只有造作，没有造作者。如果你们时常我们呢、时常有这种证件呢，我们就缩短了我们的轮回了。啊，如果时常持有这种证件呢，吃饭的时候，哎 ，only doing, no doer, only doing, no doer. 啊，时常提醒自己啊，只有贪，没有贪者，只有造作，没有造作的人，如果能够时常这样提醒自己呢，你的证件是非常的啊，直的 ，straightforward 啊。啊，这个呢，啊，因为无这个圣者第一个要斩断的烦恼呢，就是有身见啊。圣者第一个要斩断的烦恼呢，就是我执啊，有身见。不执取，一切都是我啊！我是一切，一切是我。不执取呢，贪是我，我是贪；不执取味道是我，我是味道。所以在不管五观五尘撞击有关的时候呢，你能够这样观因缘，这个是因，这个是缘，因缘法无我的话呢，我们的生活啊，就会比较自在，会比较快乐。好，我们也很容易就可以放下 ，letting go。我们不能够 letting go， 不能够放下，是因为我们的执取。为什么会执取？因为我们没有看清事实，非我。啊，没有看清呢，事实一切都是因缘法，而产生了很强的执着。如果你看清楚了，你看现在吃，现在把整个吃的过程跟你解剖啊，一个个研究，好，二十个心所里面哪一个是我？没有一个是我。所以 only doing no doer 啊，只有造作者没哎，只有造作没有造作者。好，那谁在造业啊？好，哪一个二十个心所谁在造业？是在造业啊，所以只有业没有造业者，是在造业。 那这些心所呢，升起就灭掉了，升起灭掉，升起灭掉，但是呢，它留下了业力，啊，它留下了业力，这个业力成熟过后呢，它就会产生它的果报。那产生果报的时候呢，你又说没有人，那谁在承受它的果报呢？谁在承受它的果报？受孕啊，受孕在承受果报啊，所以很多人呢过不了这一关呐、啊，就卡在这一关。佛陀讲无我无我，那谁在承受果报？没有造业啊，有造业，佛陀讲有业嘛，有果报嘛，那又讲无我，那谁在承受果报呢？很多人就是卡在这边啊，就转不过来啊，包括在包括在佛陀时代呢，很多比丘呢也是卡在这一边。那佛陀就会有一个比丘就问佛陀说：“你说无我啊，五蕴都是无我的，色、受、想、行、识是无我的。那造业的，那造业的时候谁在承受果报？”这个比丘呢就问佛陀，啊，佛陀就责骂他们了。好，我从头到脚都跟你们说，从头到尾呢都跟你们说过了哈。一切都是因缘法啊，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一切都是因缘法，因缘万法，因缘一缘生，万法因缘灭，要这样来看整个 phenomena 啊，要这样来看整个现象，你才不会掉入说啊造业谁在受果报这样的一个一种邪见。好，现在呢我们来看有形的啊，刚才我们研究到啊，业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啊。现在呢我们来看业聚邪见相应，有形一心啊。啊，有时候呢早上起来哈，心情不好呢，没有心情吃饭，没有心情享受这个早餐呢，那你的太太呢啊就跟你说，你慢慢的吃，慢慢的品尝，它的味道就会出来了。好，所以你被怂恿过后呢，你才开始享受，这种叫做无有形啊。如果有形呢，就会加上昏沉跟睡眠。好，所以除了刚才二十个一模一样的二十个呢，再加上两个心所，昏沉跟睡眠，所以一共有二十二个心所。接着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组疑啊，比如说刚才啊听到了这个哦啊造业啊，有造业但是有受报，但是没有人受报，你对这个法产生了怀疑啊，你对这个法产生了怀疑啊，有十六个心所呢，有十六个明法呢会在你心流中升起。来，我们来看哪十六个哈？第一个呢是心，什么心呢？疑是在什么之下？在痴之下。我们有两种痴跟心，一种是以疑相应，一种是以调举相应。所以就现在这个心呢，就是以疑相应的心啊。这个心在什么？在这个一门心路过程里的哪一个阶段升起呢？在那里哪一个阶段升起？塑形心啊，在塑形心。好，七个塑形心的心呐、啊，这个就是舍聚疑相应一心，然后这颗心一共跑过七次啊。但是心不能够单独升起，一定要跟相应的心所升起。跟它相应的心所一共有十五个，哪十五个呢？第一个是触啊，第二个受，第三想、思、意境性、明法、命根、作意，这七个呢叫做偏一切心心所。不管什么心啊，善心、不善心、果报心、为作心，都会升起的七个啊。接着下来呢， 杂心所一共有六个，但是在让你怀疑的时候呢，只升起三个杂心所，哪三个呢？第一个是寻，第二个呢是是，你从寻呢就是把你的相应明法一直的在这个问题上啊，这个疑惑上，那是呢就重复的一直疑惑啊，那静静呢一直让这个疑升起啊，一直的努力的让这个疑惑这个痴升起啊，那有三个心所，喜没有，为什么没有喜呢？因为它是当你心中在疑惑的时候啊，你不可能产生欢喜啊，所以没有喜。然后没有什么圣解，圣解是确定不犹疑，那你现在升起的疑惑，所以在那一刻呢，圣解心所是不可能升起的。好，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心所呢？啊，六个杂心所，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心所？欲啊，欲呢，想要得到目标，想要得到目标。现在他疑惑啊，他对这个目标啊，根本产生很多疑惑，所以这个欲呢，也不可能升起。所以只有三个杂心所：寻、视跟精进。好，好，那这个偏一切心所那个受啊，那个受是什么受呢？什么受？受有三种嘛，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所以在身体疑的时候是什么受？你们全部都忘了嘛？啊，舍受。对了，舍受啊，所以在那一刻呢是不苦不乐受，舍受啊，舍聚疑相应一心啊。然后呢，有四个呢，偏一切不善心系所，就是痴、无惭、无愧、掉举四个，然后再加一个疑，所以一共呢有十六个明法一同升起。当你在怀疑某件事的时候呢，一共有十六个心所升起。在这十六个心所里面，哪一个是我呢？没有一个是我啊，每一个心所呢扮演它各自的作用就消失了。然后另外一个啊，心所一升起就灭去，然后又再升起又再灭去，又升起又灭去啊，一旦它的根本，它的根呢、啊、无明跟爱欲呢没有被斩除呢，它一定会一直的升起。好，好，我们还有很多更精彩的，我们继续要再继续下去啊。
请问诸位有什么问题吗？你们什么问题发问？
今天是听得很清楚了，所以没有疑惑哈、哦，还是不要让疑惑的不善心升起。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因为佛法开示是相当宝贵的这样的一个机缘。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法师，就是刚才法师刚才提到关于忏悔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在因为追悔是一个不善心嘛，忏悔呢也是不善心吗？如果要好好的就是忏悔的话，应该是怎么做才是符合正见跟护持我们的正道呢？
在南传佛教呢，这个忏悔呢，我不知道他们翻译成什么。我们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忏悔法门啊。就像刚才讲的，好像追悔跟忏悔应该是不一样的啊。追悔是好像你对过去所做的恶行呢感到后悔，那对所应该做的善行呢 没有去做也感到后悔，那它一直困扰着你的心啊，这个叫罪悔。那忏悔呢，可能是你对于所做的错事你忏悔过后，那你变得更好啊。忏悔过后如果你变得更好的话，我相信呢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啊。但是最怕是你在忏悔的过程中呢，一直让这个，如果一直让这个你过去的所做的恶事一直浮现起来的话呢，我觉得这样就不好了。好，你忏悔过后，你不要再想，你就想我将来要做得更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善心。但是如果在忏悔的过程中呢，你一直挖起过去所做过的恶事啊，那个呢是肯定是不好的。啊，之前呢我已经讲过玛丽嘎这个王后的故事哈。他一生中造了很多善事，护持佛陀，护持很多阿罗汉，所以他善业是非常的殊胜的。但是呢，他做了一件恶事，对不起他丈夫的事情。那他不去想他的善事，一直去后悔他所造下的错事，直到往生临终的时候呢，这件错事呢又再浮现起来。因为你一直想的时候呢，他就会一直浮现嘛。所以呢，在临终的时候呢，这个他追悔他所做的恶事，直到他下地狱7天。不然呢，根据他所造的善业，他是不可能下地狱的。好，那护持佛陀、护持阿罗汉，这是很殊胜的善业，可以带他往生很好的天道。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追悔啊，直到他下地狱。所以在忏悔的过程中呢，啊，如果你只是忏悔你所做的一件事，马上就要忘记它，然后要想怎么做得更好的话，我相信呢，这样的忏悔是很好的一个法门啊。你完全不去忏悔，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那个也不行啊。你忏悔一下过后就忘记了，那要做得更好，这样的应该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啊。
谢谢法师。请问诸位还有什么问题吗？啊，这里前面有个问题。
请问法师好。就是如理作意，就是无常苦无我吗？
完了吗？好，
啊，
好，在经典上是这么说的哈。在经典上呢，如理作意呢，就是如理作意，它为无常苦无我不净。在经典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扩大它的，比如说我们扩大它。业报智啊，比如说人家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如理作意，他这是我过去所造的恶业，现在恶报现前，所以你接受它，你很安然的接受它，我想这种也可以叫做如理作意啊。只是呢，经典上呢特别声明，如理作意是作意无常苦无我，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再扩充它。一切好的作意，一切作意呢 ，attention 哈，一切好的作意呢，能够引起你善心，善的方面的，我应该称为它为如理作意。但是最究竟的如理作意呢，就是作意它无常苦无我不净。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就不用勉强去讲老师哈。
好，我们今天就照此结束，请
来我们回向功德啊，回向功德呢也是一个善业哈。把我们今天听经讲经的功德呢回向给一切众生，也希望呢今天听经的功德呢开发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解脱的一个助缘。好，大家跟着我念哈。 一当美本娘
本娘
尼巴那萨
尼巴那萨
巴恰尤
巴恰尤
波度
波度
一当美
一当美
本娘
本娘
玛嘎帕拉雅那萨
玛嘎帕拉雅那萨
巴恰尤
巴恰尤
波度
波度
一当美
一当美
本娘
本娘
萨巴萨达南
萨巴萨达南
德玛
德玛
萨贝萨达
萨贝萨达
苏基洪都
苏基洪都
萨度萨度萨度，这个萨度是随喜功德啊。